谢主啊，近处远处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一起来分享这周陀拉的信息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的国必要降临，你的旨意必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阿爸父，你已经命定要打开我们的眼，打开我们的耳，让我们听你的，看你的，学你的，吃你的，喝你的，成为你的，直到永远。今天你的灵运行在创世之先你所拣选的心腹当中，你拣选的这批人，最后你的儿子要来迎娶他们，他们是你儿子圣洁的心腹，他们是配得新郎王耶稣啊哈马西亚。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圣名，阿们。哈利路亚。这周的妥拉呢是 Kiteze， 当他出去，在生命记的当你出去的这一段的21:10到25:19，那么希伯来文翻译过来呢是所说的话。这周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的主题，是什么是心腹贞洁的凭据。那么这周妥拉，如果我们在这周我们真的去默想一起学习之后，你会发现说这周妥拉蕴含着很多有关于弥赛亚的奥秘，妥拉会为我们打开所有有关弥赛亚的奥秘，这个奥秘是关乎着我们每一个称为主名下的人的真实的身份和我们未来的得救的生命。我觉得学这么多年的妥拉以来，尤其是最近感觉到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听希玛，在听神的训诲，在看 react 他的神的作为的时候，当我们开始要学习按照神的训诲来学习做主的门徒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心里面的一个认知，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洁的心，一个正直的灵。只有我们是清洁的心，只有我们是又正又直的灵，像小孩子一样的单纯的时候，我们才能正确听进来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会正确听，不会把它扭曲，不会把它打折扣，不会给它增添跟加减。我们再去看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能分辨出神大概在这个时候他正在做的事情，他的一个带领跟导向，一个趋势是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回到了他话语中的一个预言跟他的一个律的法则，那我们就能去，如果我们正确听了，去正确看了，我们也可以正确的去传讲，我们就会有一个逐渐让我们里面那个神要赐给我们那个新生命就会逐渐的长大起来，健康喜乐平安起来。刚才 Teresa 帮我们分享了耶路撒冷的麻风之家，向我们打开了我们妥拉中有关弥赛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奥秘。大麻风的弥赛亚，他是我们大麻风的弥赛亚。如果他不成为大麻风的弥赛亚，你我今天不在这里，你我今天就是被弃绝的。今天我们如果仔细去听的话，我们今天竟然在先知书的部分读了以赛亚书的53。这都是犹太人他们有一个感动，在年节吹角节之前有7安慰的安息日，因为在度过这个最狭窄之地最低点的那个埃波月9，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日，他们历史上因为这样的一个违背神的约而遭受神来的一个审判，所进入那个狭窄之地这一段日子之后呢，他们进入7安慰的安息日，他们会从以赛亚的先知书中去找安慰。但是你们会发现，我们读这7的安慰的安息日的时候，我们会读到以赛亚书51:52-53:54，没有53，今天我们读了54:55-56:61-62，下周唯独没有53。53是终极的安慰，是从我们的弥赛亚来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把这个话语宣告出去的时候，当姐妹带着一个弥赛亚的生命把这个话宣告出去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吗？我们知道的哈，要在灵界里带来的那个影响力跟爆发力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在读妥拉， 我们在这里带着一个信心，带着一个能力，在宣告神的话语，在临界这个话语就要带出爆发力，因为神的话语是最大的预言。所有的事情必须是会按照这本圣经妥拉跟先知书去应验的，不会偏离一点一画的。我们宣告的是神的真理，是神的预言，我们还是宣告人的话，人的假预言，把人带到一个偏离的道路呢？这周的妥拉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有关于我们的弥赛亚，你很难想象，我这么多年一点一点的学习，我很难想象就在这一周的当你出去的妥拉里面有特别多特别多关于弥赛亚的事情。我们已经读完了这一周，我们在默想，当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得着。当神谈到这个婚姻离婚跟再婚的事情的时候，当神谈到这个贞洁的凭据的时候，当神谈到这个在田野呼喊的这个律例的时候，当神谈到一个人如果他担当他犯了罪，他有一个刑罚，他要被打40鞭下的时候，这每一件事情都跟我们的弥赛亚有关。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些事情跟弥赛亚是如何有关的，我们只有学会妥拉，我们才能把这些事情打开。就像保罗跟我们说的，我现在讲这些事情是跟明白妥拉的人在讲，我们都是不明白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讲，让我们从不明白到明白。那我们先真的要知道说， 我盼望这次的分享之后，圣灵带领我们真的是会有一批的心腹要苏醒，要进入到真实的身份跟未来的生命。不论我们是不是已经知道妥拉了，是不是我们学了妥拉，或者是我根本都不知道，但今天如果神按照他的旨意让这个信息带着他自己的真理进入到每一个耳中，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的某个时刻，在他再来之前的某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的时候，我相信在创世之先属于他的心腹一个不漏的都要苏醒，因为耶稣要回来迎接的是他的心腹。阿们。那我第一个想跟大家来谈说，在神的妥拉中什么是离婚？那这一条律例写在哪里呢？写在所说的话申命记的24章1-4节。刚才我们都已经念了，我就不再重复哈。人若娶妻以后，第一句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那我们来看希伯来文，非常有意思啊，不合理。我们会想说，什么是不合理的事情，才让这个丈夫写一个休书，要把他的妻子休掉呢？这个不合理的希伯来文是 erva 的，他的意思就是露下体的，犯奸淫的。当丈夫有一种怀疑，或者是发现他的妻子有这种淫乱的事情，他可以写休书休他。那我们中文写的休书的休，我们英文也会就是离婚，但他的希伯来文是 karitut， 他的动词哈，这个是休书啊，这个他动词是 karat， 什么意思呢？非常有意思。这离婚的离，休书的休，是砍断、砍掉、剪除、毁坏。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就是立约的意思。而且这个立约单指说在古代中东，也包括在我们的圣经中屡次可以看见说，把这个立约的时候动物的肉都一切两半，然后在那个人神跟人立约的人从中间走过，这就是立约的立。那么把这个肉给它切开两半，这个动作叫立约，那么就是这个 karat。 那么我们记得在创世纪的15章里面，耶和华主动跟亚伯兰立约，就是把那个动物切开两半，对不对？那个立约的立的动词就是这个休书的休。所以这个休书的休，离婚的离婚，它直接跟约有关。离婚休妻就是指说把妻子从这个婚约中剪除了，不再有关系，不再有约的关系。因为夫妻的关系，丈夫跟妻子的这个关系的成立是在这个婚约里面。如果婚约没有了，丈夫跟妻子的关系 将不再存在。但是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如果他去做了别人的妻，如果那个后夫或者不论是因为什么原因死了也好，或者是又不喜悦他，又给他写了休书的时候，这位妻子如果他再归回前夫，前夫还活着的话，那么前夫跟这位妻子都犯了淫乱，玷污了那块地，这是神不喜悦的。只有丈夫死了，妻子才脱离了这个婚约的约束，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说，基督徒要再问说，还没有结婚之前就已经问了说，哎，基督徒能不能离婚？所以你知道离婚只有一个原因。那么这条律法是永不改变的。那我们看看主耶稣啊是如何回答法利赛人的哈。在马太福音的19:1-9说，法利赛人前来试探耶稣啊，说什么？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是不可以分开的。所以耶稣要用什么？用他自己妥拉律法的话来回答这些来试探他的法利赛人。那么法利赛人并没有就此罢休，他说什么？他们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可以休他呢？摩西是神所设立的一个领袖，这跟现今的情况很一样。神说了什么话，但是神立的这个领袖他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人在神面前来挑战这件事情。那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呢？神要这件事情很微妙，你知道摩西是在犹太人当中是看为最大的，他们那时候还不知道耶稣是谁。如果谁敢去冒犯摩西，等于是冒犯神的律法，所以这是对耶稣的一个很大的陷阱。但是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如果人问我们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回答他？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啊，一语道破天机，不是摩西的错，也不是神的律法错了，是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所以大家对比马太福音的19:1-9，跟今天的神的妥拉的24:1-4，有没有出入？有没有任何的不对？有没有说任何的一句话耶稣说他把神传给摩西的妥拉推翻了？有吗？我听到对面有人说没有哈，没有，在网上的我听见了，没有，哈利路亚，没有哈。 OK， 对，这是第一点我们过了。那么我们要紧紧的记住耶和华神在妥拉中有关于婚姻所谓的离婚的这件事情，我们才可以了解神跟以色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现在是跟明白妥拉的人讲，但是我今天讲完之后，你没学过妥拉你也应该明白，因为这本书在我们这里已经好几千年了，在我们的手上已经很久了，对吧？耶和华跟美国以色列离婚这件事情，有没有人不知道？有没有人不知道耶和华跟北国以色列离婚？不是我说的，是耶和华在他的对他的耶利米先知所说的，在耶利米书的3:8，他说什么？被盗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缘故给他休书休他。耶利米书的3:1说什么？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他回来呢？若收他回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怎么可以归向他呢？你在跟别人行邪淫玷污了自己之后，你再归向前夫，我也被玷污的。所以记着这句话，如果神违背了他自己的妥拉律法，他就是犯罪的。犯罪的人不可以为我们赎罪。何西阿书的2:7说，他必追随他所爱的北国以色列，却追不上，去寻找他们。他们是谁？ 就是他们拜这个当时的以色列所拜的那些偶像，列国所拜的偶像，今天去拜埃及的偶像，明天去拜亚述的偶像，去寻不见啊！这些他们曾经喜欢的找不到了，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为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他要归回前夫，哎，但是如果你归回前夫，前夫跟你都要犯淫乱，所以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只有这位前夫死了再复活了，复活以后他在他死的时候这个婚约已经取消了，所以这个妻子就跟这个原先的前夫没有任何关系。当这位丈夫又再次复活的时候，他再娶回他的前妻的时候，他就不再犯淫乱，他跟他妻子这个前妻进入的是一个更新的约，所以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所以我们的神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按照他妥拉的一笔一画所走的。有时候我一直在想说，其实他是神啊，他应该有绝对有方法说，我既不违背这个妥拉的律法，但是我跳出来，我仍然可以不走那一个痛苦的一遭。用我们所想象，主啊你显个神迹，我不要受这样的苦，但是我还是可以做成什么事情。虽然我从他的妥拉律例里面我知道了耶稣啊这所有的一切，这反而让我更加的震惊。你可以不用走这一遭，你是神啊，你可以用一个很大能的方式，你既然完全的律法，但是你可以不用那个痛苦的死的那一遭，你也可以做成事情。但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主是怎么死的？主是怎么死的？连主的死都是按照他妥拉的律例。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妥拉的律例的话，我们对主怎么死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在乎。反正有人为我死了，担当我的罪，我就有永活的生命了。就这么一个浅显的这件事情本身已经很大，但是他在整个的耶稣啊，从起初到末后，跟他的以色列所发生的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只不过是外人，在进来的时候我们根本看不到。我们一直被教训说，反正主有一个神为你死啊，你认罪了你就不用死了。我们就是这么的浅薄的来领受他的这样的一个救恩。他是为所有人死的吗？未必。我今天讲完之后你会很震惊，主的死都是按照妥拉的命令。这周的生命记里面的律例21章22到23节，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说什么？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再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被挂的，凡是被挂在木头上的人，是担当了他犯罪的咒诅。所以刚才 Teresa 为我们在讲经的时候，他引用的是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保罗引用的是今天的这周妥拉的诫命。那我们的问题来了，耶稣啊是怎么死的？被钉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石头做的吗？不是，他被挂在木头上。但他被挂在木头上，他必须有一个横木来支撑他的身体，这样一横一竖，十字架。确切的说，主是按照这周妥拉被挂在木头上。但主被挂在木头上，主担当的是他自己犯罪所带来的咒诅吗？不是，对不对？他为谁担当咒诅？我们是谁？这个就是一个关键点，一定搞清楚。首先我们知道说，他是为了，不是他为他自己的犯罪所带来的咒诅挂在木头上。什么叫做咒诅？咒诅是因为这个妥拉盟约，如果你没有去守，被约了，背弃的这位神，那么约中的条款是有咒诅。所以咒诅是这么来的。耶稣啊担当的咒诅是跟他立约的这些人被约了，去拜了假神了，犯了身心灵的淫乱了， 这些人所犯的罪，所违背妥拉所带来的咒诅，主为这些人挂在木头上担当了咒诅，都跟这个约有关。他只为跟他立约的人，被约的人被挂在木头上，然后死而复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么下一个问题，主为到底为谁而死？我刚才已经在我的里面跟大家说了，主为谁而死？为他的，跟他在西乃山下所立约的那些以色列人，对不对？我们还没出来，跟我们还没事儿呢，还轮不到我们进场，这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所有的基督徒，包括我自己也是，主为谁而死啊？为我。你是谁？今天你必须搞清楚你是谁。没有这个约，你谁也不是，你什么也不是。没有这个约，我谁也不是，我什么也不是。在进入这个很大的问题之前，我们好像明白，但是今天一定把它讲得非常清楚，要不然我们活得稀里糊涂，我们死得稀里糊涂。但是主为我们死绝对是非常清楚，他为我们复活也复活得非常清楚。我们必须从以赛亚书中进入他到底为谁而死。虽然我们都很知道，但是我们一定要再回到翻开我们的圣经，以赛亚书53章4到6节，我挑一些经文。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他犯了健忘的罪，他该死，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伤，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我们到底是谁？我们的过犯是什么？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要记得，这是以赛亚，北国的先知以赛亚，他的预言。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和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什么罪过？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喜悦将他压伤。这个喜悦是 hafetz， 就是 hafziba， 神喜悦我那个动词。我们在说神喜悦我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神首先喜悦将他的儿子为我们献为赎罪祭，神才接纳了我们，我们才成为神喜悦的。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知道主到底跟他的以色列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才能进入的清楚明白，不是被掳过来，不是被洗脑进来的。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许多人，不是所有的人，许多人，那是你的选择。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所以主为谁而死啊？死的目的是什么？我刚才的问题说，以赛亚他在说我们的过犯，你必须知道以赛亚说的我们是谁，是以色列。因为神在西乃山下只跟以色列立约，只跟以色列家跟犹大家立约，他没说跟外邦人立约，还没到我们。首先是以色列跟犹大家，因为守约是慈爱。他，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已经离弃了他，他说我跟北国以色列离婚，南国没有比他好一点，没有，以西结书说的，他比他的妹妹撒玛利亚更奸诈更淫乱。但是神跟大卫王有一个约，我让你的子孙断不做王，在你的宝座上，说他还留着犹大国，他跟犹大的约还在。但是以色列国因为被约，这十个支派就因为被约被打出去了。刚才我们读到一句话，神他守约是慈爱，他绝对不会就这样永远的跟他的北国离婚，他还把他们娶回来。所以他为他的以色列而死，对不对？目的是娶回来，什么意思？娶回来就是这个婚姻重新的复合，对不对？婚姻复合就要重新立约，盟这个婚约必须更新，对不对？我重新娶回来，明媒正娶是要一个婚约的，所以说这个妥拉盟约要被重新的更新。 主为以色列而死，他的目的是要把以色列重新的取回来。也是我们今天在读以赛亚书54章的时候很奇妙，我们真的明白他的意思吗？你这不怀孕怎么样？你这不怀孕，不是你们，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北国被主离婚了，所以没有丈夫，但是怎么没有丈夫比有丈夫的南国犹大儿女还要多呢？接下来以赛亚继续宣告，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他是被耶和华离弃的。这里不是讲人的婚约，这是讲神跟北国以色列的婚约。刚才我们耶利米书已经说了，被盗的以色列我写休书把你们休掉，所以他们是被离弃的妻，心中忧伤的，但是神把他们重新召回，就是我幼年所娶的妻，被弃的妻，但是我离弃你不过片时，我却要施大恩将你们收回。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所以要不要扬声欢呼？北国以色列被神离弃了，对，他们是犯淫乱的，他们是被约的，但是又怎么样？神还是可以把他们取回来。他怎么取回来？我为我的妻子死掉，我再复活之后，我再把这个妻取回来。我没有违背婚约，我也不是淫乱的，我的妻也不再是淫乱的，他们成为我圣洁的羔羊的妻。所以你这不生养不怀孕的，你要歌唱哈利路亚。所以你连着以赛亚书53章跟54章，你会看到说，在53章，以赛亚他突然领受了这个，在未来2000-3000年后，有一位弥赛亚要出现，他被挂在木头上，担当了他的以色列被约的咒诅，成为赎罪祭，死了复活了，把这些人都赎回来。然后他54章，他继续宣告，继续预言，他说他看到这些曾经被离弃的妻，曾经没有丈夫的，曾经被幼年离弃的，要被这位丈夫要重新的娶回来，因为这位丈夫死而复活了，哈利路亚。那为什么北国以色列这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儿女从哪来？我们不要忘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哈，我这里没有写，但是我们记得创世纪起初在49章22节，在雅各下埃及的时候，他为约瑟的两个儿子按手祝福，他立了次子以法莲在长子马拿西之上，有没有？雅各说了一句什么话？然后他必成为以法莲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就是这个48章19节，以法莲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在之后雅各临走的时候，他在为12个支派祝福预言的时候，他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在49章22节，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约瑟经常在后来的圣经当中跟以法莲北国以色列是共通的，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了墙外，而且他又是什么？要成为多族。那么我们这之前牧师在这里已经讲过了，那我们再复习一下，多族它的希伯来文是 Melo Hagoim， Hagoim Hagoim 就是外邦列族，列国跟主没有关系的，多族 Melo， 它的原型是 Male。 我们知道的人知道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再知道一次哈。我们英文也好我们中文也好，翻成 multitude nations， multitude 就是很多，是不是很多？我们都觉得很多，哎，很多，哎，很多，但是实际上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并不是数目多少的意思，而是说to be filled， 被填满，被完全，它是完全填满跟满足的意思。所以那次我们分享，我们这次我们再想一想亚伦，罗马书保罗说什么？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怎么样？以色列全家就要得救。所以我们就想说，哎呀，以色列全家得救，就等我们这些外邦人的人数填满了。这个数目填满到什么时候？你不信主，以色列全家不能得救啊，急坏了。 No， 不是的。北国以色列十个支派因为离弃神，被神打散，他们在列国的时候，和西阿书说他们与列国掺杂，已经忘记了神的这个陀拉盟约。所以南国犹大还那时候还在以色列地，就是这些被打散的这十个支派已经成为外邦人。其实当时的亚述王开始侵略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已经在撒玛利亚地将列国的那些不认识神拜假神的人已经迁到了撒玛利亚地，已经使那里成为一个多族很乱的。所以解经家 Rashi 犹太解经家他说，解经家他说，这个多国多族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意思，因为最后要侵略耶路撒冷的是多国的人。但是最后以法莲他要成为一个多结果子多族的一个外邦的一个群体，重回耶路撒冷却是两回事情，也或是成为一个抵挡神的跟神没有约的关系的一个外邦的列国列族，也或是当神在全地发出那个回转 Teshuva 的苏醒的号角声的时候，神知道他的名在哪里，他的以法莲的多族失散在哪里，他们都会一个一个苏醒，重新的阿利亚回到以色列地。所以不是数目的多少的问题，是完全了满足了。当这个曾经的外邦人，外邦的这个以法莲他们回归重新回到以色列地的时候，这以色列全家就得完满了，就得救了，这一家就全然得救。这就是我们看到以西结书里面说的那两根杖变成一根杖，知道两根杖一根杖的预言对吧？在以西结书的37:19-28这一段，主耶和华说，我将约瑟跟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就是那在以法莲手中的与犹大的杖一同接连为一，在我手中成为一根，他们不再为二国，众民必归一个牧人。这非常重要，到底全世界有几个大牧人，只有几个耶稣啊，只有一位牧人，只有一个耶稣啊，只有一个民，只有一个约。今天听完了这段陀拉，回去我们再去研经，这一个真理是我们这里面的 core 的一个信仰的核心。如果你信的都是耶稣啊，但是你有两个约，有两个不同的砝码在那里面，这个是神憎恶的，不能有不一样的升斗，对不对？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我的居所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在圣经中经常看到这句话，看到这句话我们看到就已经甚至腻了。如果没有这个约，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没有了。因为有了这份被复活的约，你才能说他是我的神，我是他的民，要不然你没有办法说。如果你没有这个婚约，你如何说这是我的丈夫，这是我的妻子呢？对不对？刚才我说了，这是跟北国要为北国这个死而复活，把这个婚约重新的复合了，然后北国以色列被娶回来了。那南国犹大嘞？南国犹大就很近前吗？我们有大卫。 No， 以西结书的23:11还有17-18，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们很震惊。我们翻一下，我这里没写，以西结书的23:11-17-18，他妹妹阿合利巴，再往前面几节有解释，这个阿合利巴讲的是耶路撒冷。虽然看见了，看见什么？看见他妹妹行邪淫被神审判，他也不悔改，却还贪恋，比他妹妹更丑啊！行淫乱比他妹妹，这个字是妹妹哈，比他姐姐更多。对不起啊，比他姐姐更丑，行淫乱比他姐姐更多。巴比伦人就来登他爱情的床，所以南国犹大后来被掳了，被谁掳了？南国犹大后来是被耶路撒冷被巴比伦人掳了，掳了之前因为你拜巴比伦的神，这是一个 一个邻里的比喻哈，但是他身心灵都是犯了这样的一个淫乱罪。巴比伦人就来登他爱情的床，与他行玷污，与他行淫玷污，玷污他，他被玷污，随后心里与他们生疏。这句话什么意思？非常有意思。耶利米整个都在预言，跟犹大国说，耶和华说，尼布甲尼撒来掳你们，来掳我们，你就跟着他走，没问题，你就好好的待着，当70年结束以后，神会把我们带回来。就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可以跟犹大国立一个约，立一个和平的约，否则的话你不能跟外邦立约。这个立约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犹大王就跟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立了一个合约，就是我们归顺于你。耶利米也说了，神说你们要归顺尼布甲尼撒没有问题，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70年之后你们被带回来。但是我们知道犹大国后来怎么样，被约把那个约撕掉了，所以他被带到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面前，在他众子面前眼睛弯掉，因为他被约。所以这里就说，最后你还与他们生疏，生疏的希伯来文意思就是弃绝，这个约没有了，被约。所以当一个人开始与神被约的时候，他在他的生命中所有的人事物，他所立的约他都不会去遵守到底，因为他就是他里面的本质，他就是一个被约的本质。如果一个人他懂得跟神去立约，去跟神守约到底的话，这个人你是可以去相信的，他绝对是守约，是慈爱，是诚实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分辨，这样他显露淫行，又显露下体，我心就与他生疏，像先前与他姐姐生疏一样。所以这是神在这里面已经说了，其实我跟犹大国的约，我没有说犹大我把你休了，我把你的我像北国一样休掉，没有。他说这件事情发生，当你跟一个我丈夫以外的人行淫的时候，我们这个约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也跟你生疏了，我其实在这份约已经名存实亡。所以我们看见了吗？北国以色列家跟南国犹大家都因为拜偶像弃绝了神，不再遵守妥拉十诫第一个诫命，我是耶和华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不准拜偶像除我以外，这件事情以后，所以在西乃山上所立的这个妥拉盟约的婚约完全的没有了。如果故事只停在这里的话，你我就更加没有戏可唱。但是耶利米还说了什么？耶利米是一个哭泣的先知。耶利米说，日子将到，我要怎么样？这不是耶利米说，他是传达耶和华的话。他说什么？31:31，我们一定要记住哈，耶利米31:31，我要与以色列家跟犹大家另立新约，我要把他们娶回来，我要把他们这个破掉这个妥拉盟约，我再给他复合，我再把这个约重新更新了。阿们，阿们。OK， 既说新约。我们的人类啊，我们宇宙间所有血气的人呢，就是跟所有说血气的人，今天就是一个你要用脑的一个时间，要用脑，要逻辑，要正确的逻辑。既说新约，新在哪里呢？是约的内容变了吗？还是说这个立约的这个重回新约的妻子改变了呢？重回这个婚约的妻子改变了呢？先不要回答，请我们从圣经中找答案，不要各说各话，不要用你的话去解释。圣经中说什么？这个约是什么约呢？以赛亚书他后面的先知书耶利米书31:33说，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这时候他说的以色列家就是包括以色列跟犹大全家都得救的那个以色列，我要将我的什么放在他们里面，妥拉这个婚约放在他们的里面了，写在他们的心上，因此我才可以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说你是神的百姓，你说你是神的心腹，你都没关系，但是你要有证据，要有凭据，你有了这个约，你才能证明说你是神的百姓，你是神所娶回来的心腹。那么你的约在哪里？约的条款是什么？你有没有在遵守？ 否则你不是神的百姓，你也不是神的心腹。因此我们说，从圣经中所来的答案，大家有答案了吗？约内容有没有变？约内容我们这里都已经都对答案非常清楚了哈。哎，那个在网上的回答一下，约的内容有没有变？没有变，阿门。还是西乃山上赐下来那个妥拉的盟约。那为什么叫新约？新在哪里？新在你刻在你的心上了。原来这个圣经读一读，搁上了，合上了，黑纸黑字白纸，是不是？白纸黑字。但是我们不停的听到很多人在说，这神的圣经在我心里面。什么叫做在你的心里面？就是你被神重新取过来的时候，他的话语都刻在你的心板上。这个叫做说，神的圣经都在我的里面。就是因为在我的里面，所以我是要不断的去看，去默想，去学习，去传讲，去活在那个正确的话语真理里面，对不对？我将妥拉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所以改变的是这个心腹改变了。心腹的改变是因为这个约从石板上还在，石板上不是说石板上字就没有了，石板上还在，但是也刻在我的心板上。因为这个心腹不一样了，阿们。心腹哪里不一样？我一下子变了另外一张脸。现在的我跟我的丈夫说，现在那个化妆都不是要化妆，叫做易容术。我们化妆就差不多就行了嘛，就对吧？现在的化妆是易容术，已经是完全两个人。这个拿下来之后吓坏了，哎，你是我的妻子吗？这位立约的妻子的改变，不是这样的改变，要不然我们都去韩国哪里都很厉害，我们就整个容回来，哇，你都变了，你变了。今天人说头发那么黑啊，你是干嘛了？我说我什么没干呢，我就。心腹的改变是什么？谁能用希节的书来回答我？因为他有新的心跟新的灵，阿门。写在哪里？以希节书的36:26-27，我们一起来背一下，要不念一下。我也要赐给你们什么？一个新心，将什么放在你们里面？心灵放在我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什么心？实心。所以我体重很重，我应该不重了，因为我的实心已经变成肉心了。赐给你们肉心，肉心就是柔软的，你知道，悔改不再刚硬跟悖逆，对不对？我必将，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所以当我们说啊，很多人就我有一个新的新的灵了，我有一个很大的经历，哎，我 new heart new spirit， 哎，哦耶！啊，先等一等，真的吗？你有新的新的灵了？那么你就会有一个，你有了新的新的灵之后的改变的结果。以西结书还没有完呢，最后一句是什么？27，身体们怎么样？好美，好美哦！好圣洁哦，不是，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有开始甘心乐意的来遵行神的律例，遵行他典章的人，你都有一个非常一个本质的转化，你一定有了一个新的新的灵，否则你不会今天坐在这里听妥拉。阿们。将掌声归给我们的神。我们有新的新的灵，有了新的新的灵之后就完事儿了吗？哦耶，回家了。不是，就正因为我们有新的新的灵，我们要让这个新的新的灵要它发育成全。 New baby 出来了，哦耶，出来了，就把它扔在那边，它不要喝奶，喝完奶人家还要喝干，还要吃干粮，对不对？一样的道理，要不然神给我们这么多孩子干嘛？你看你学啊，圣经的真理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这个话题讲得很欢，是什么？还记得吗？哎，复习很重要。新约新在哪里？约的内容没有改变，妻子改变了，有新的新的灵，然后去遵守他的律例跟典章。哎，这就是神跟他在起初的时候跟 南国犹大跟北国以色列所立的约，我跟犹大家跟以色列家所立的这个约，完美，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这位以色列的丈夫为他的妻子死，那么残忍的死，然后他把他的以色列带回到这块土地。这故事到此结束了吗？结束了，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今天坐在这里说你是以色列？你有什么确据啊？这么伟大的故事跟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有关吗？有关吗？有关。如果没关的话，糟糕了。如果没关的话，你就没法得救。耶稣的死可是为了他的，为了这个婚约，为了这个约，他做的事情所有都是按这个约做的。他不会无缘无故，我好爱你啊，为你死啊。你有这样的人吗？我好爱你啊，我就死了。死了之后怎么样 ？So what？ 不是的，他是按照这个约，我就为你死，我才能把你娶回来。然后你得救了，你得救赎，我蒙救赎，你从死里复活，跟主一样。那么我们外邦信徒如果跟这个伟大的故事有关的话，就证明说你跟以色列所走过的路径是一样的，你要进入神我们的主耶稣啊，用他的死所换来的这个妥拉的盟约，你也要进入这个婚约去守，顺从他的律例，顺从他的典章。要不然你得救的确据是什么？我跟耶稣立约，你的约在哪里？你守约了吗？你知道约中的条款是什么吗？连小孩都说守了。我们用主的话来把这个答案都揭晓，我们不用自己的话。耶稣要说什么？约翰福音10:16，我另外有什么？有羊，不是这个圈里的，不是这个羊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所以始终都是一个牧人，对不对？谁是这个另外的羊？是以色列吗？还是我们这些纯外邦人？我们就是耶稣口中所说的那个另外的羊，我们也要被主领回来，和本家以色列合成一群。这句话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但是只知道表面，我们不知道那个真意，因为我们把约取消了。不是我们把约取消了，是有人跟撒旦同工，宣告这个约取消了，然后世世代代教导都是这个样子，我们中途进入了，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些谎言。但是谎言经不住真理，真理是赤裸裸的真理，谎言披上了谎言的外衣，现在是要谎言的外衣脱下去，赤裸裸的知道它是谎言。 Amen。 我们同样要被领回来，归给这一个大牧人主耶稣啊，都合成一群了。请问你合成一群了，你还要分犹太人跟外邦人吗？我的丈夫，我的丈夫他有这个心腹啊，分这个，你是中国妻子，你是日本妻子，你是以色列妻子，你他到底有几个妻子啊？你以为是穆斯林好几个众多妻制是吧？我们的耶稣啊，只有一位妻子，他的妻子叫以色列。你不成为以色列，很抱歉，他没有第二个妻子，他不犯重婚罪，他没有淫乱。阿们，这很重要。我们的主所谓的喜不喜欢多样性，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主很纯一，很忠一，很忠心。有些东西是不能改变的，他再怎么包容罪，他不可以包容。阿们。所以我们跟以色列进的是同一个婚约，跟妥拉盟约，所以到这里 OK 对不对？如果我们对我现在所讲的事情你都阿们的话，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的2:11-13，你就彻底懂得保罗在说什么。你们从前是什么？按肉体是外邦人，你被犹太人称为是没有受割礼的，你们那个时候与弥赛亚无关，你们根本在以色列，我们根本在以色列国民之外， 你在所有的旧约的应许上，你根本就是局外人，根本没关系。你怎么敢用这种圣经中的应许来说，主给我应许了，我的未来好的无比？你的应许在哪里？你不守约，约中的应许跟你无关呐、啊。你不信这位弥赛亚，你不守他的约，应许跟你无关。你还没有关，我们还把这个应许拿来安在自己身上，这叫做偷盗跟掠夺。阿们。我们在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的，没有神的，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在耶稣里借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没有这个血，这个约是没有办法被复合的，这个约没有办法被更新。因着他的血，他死了，然后他复活了，我们才能因他为以色列所做的事情，我们一起加入这个约，这个死而复活的救赎是跟我们有关的，否则跟你无关，可以吗？以弗所书的3:5-6说，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我们这些基督教徒之前在读这个新约的圣经里，所有保罗说的奥秘我们都不觉得是奥秘，我们都觉得这有什么啊。所以今天的奥秘，你不学妥拉你是没办法知道的。妥拉是打开有关弥赛亚的奥秘，而这个奥秘是关乎着你的真实身份跟你未来的生命。这你知道这多重要吗？魔鬼非常知道，只有我们还傻傻的，我不要我主的婚约了，但是主我好爱你哦，主啊我好，我们结婚了，丈夫啊我好爱你哦，转脸就走，婚约跟没存在一样。然后你还在这个世界欢天酒地，灯红酒绿，为所欲为，这叫不叫爱情，这不叫守约，这叫背约。基督教徒因为被传讲的这个约不在，所以我们过着跟世界苟合的日子，但我们在某种程度也蛮近谦了，我承认我是这样过来。但是你没有那个核心的信仰，我们的圣洁的生命是有限的，因为有些事情你就是不知道是对的还是错的，你都不知道为什么掏鸟窝不对，掏鸟窝怎么不对啊？对呀、啊，你把妈妈放了就掏一个他的孩子跟蛋蛋就好了啊！我没有违反神的话，你没事掏鸟窝干什么？有人把你的孩子掳了，然后让你回家吧，神弄平安，你 OK 吗？你发生在你自己身上不行的事情，神让这个动物表现在你眼前，你没事掏鸟窝干什么？心好坏哦！非得到了不行的时候，底线有一种很特殊的情况，你不做不行就死了，你就去守底线，你看神是不是喜悦你。所以我们上周分享说，神的这个话语是至公至义的，你不是去搞那个字面，你从心里面认知你这位丈夫的话语，公义才是有真正的良善，要不然就是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所以神的话语前面，所有人的心都被打开。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就没有人知道，到了彼得啊，那个异象掉下来他才知道哦。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跟先知，这奥秘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在弥赛亚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以前没有妥拉的时候根本读不出来，我就很懊恼，这个奥秘应该很棒，我怎么觉得是没什么奥秘，这有什么奥秘的？你不知道那个妥拉里蕴含着多大的一个应许，是可以跟这位王做王掌权到永远的。要不然启示录你都别看了，跟你没关哦，跟你或者有关，因为里面有些审判，跟神没有约定的人最后都是要七碗七号七杯七印，对不对？很严重的天大的谎言今天都要戳破的。所以我们跟犹太人同归于利，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归入的是同一个妥拉的盟约。你做了这一个，你才敢说我是神的百姓，我是称为耶稣啊名下的百姓，我是他的心腹，要不然你说了你等于在妄称主的名，非常严重的。神没有两样的砝码，刚才我说了， 我们明白了这些事情以后呢，我们才能理解说保罗他的书信里面为什么他是在说妥拉，或者是我们就直接说律法没有取消。如果你没有这周的妥拉，没有之前妥拉的根基，就说好吧，就是没有这周妥拉，你真正明白我们很难理解说律法为什么没有被取消。这律法是什么啊？明白了吗？这个律法可是耶稣啊救赎我们那个婚约啊，你跟主的婚约取消了，你是谁啊？你不是被离弃的，没有被救的吗？这件事情多严重，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然后所有在教会里面说我是被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百姓，然后说神的律法取消，你等于在宣告说我跟主的婚约取消了，我不是主的心腹，我不是主的百姓。你知道撒旦偷笑，然后很多人以为我在护道，今天就将这些谎言完全的戳破，很多心腹今天要苏醒。哈利路亚，你相信吗？真的真理是会带来一个震动的。没有这个婚约书，没有这个律法，你什么都不是，我们什么都不是。因此保罗将这所有的事情都阐明，不要再误解保罗的话，不要再去强解保罗的话，否则等于自取沉沦。所以保罗下面我就要开始讲这个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的第七章第八章。我现在对明白妥拉的人说，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了吗？就是你明白了这周妥拉到底在讲什么的人，我在讲第七章的一到四节的阐述，你才能听明白，要不然你听不懂，你以为律法取消了，因为耶稣的活了，我就不用再守律法，律法是不好的，对不对？像我们在这些努力的在学习在传讲妥拉的人，你没听懂我们的话，最好也不要先去强解跟去论断，后果非常大。你想想看，当我们去强解去论断别人，他或许讲的是真理，但是因为你不明白妥拉，我现在说不明白妥拉都不关乎你是不是在学妥拉，你只要不明白妥拉，你学不学都没用。所以我今天把连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圈在说我们现在要开始明白妥拉的人，谨慎小心你的言语。第七章的一到四节说，我现在对明白妥拉的人说，我终于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我现在是对明白妥拉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妥拉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是在讲这一周的这个休妻的事情。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妥拉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妥拉。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妥拉，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啊，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弥赛亚的身体在妥拉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然后干什么？叫我们结果子给神。我们要解决几个非常非常天大的谎言。 Number one，什么是脱离了丈夫的律法？什么是脱离了丈夫的妥拉？是不要妥拉了吗？断乎不是。这件事情保罗是在讲说，妻子和丈夫的婚约是会因为丈夫的死而自动取消的，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你就脱离了丈夫的妥拉了，脱离了丈夫的约了，因为他已经死了，你是自由的。可以哈，我们要明白透彻。保罗说我们在妥拉上也是死了，啥意思啊？什么意思啊？是妥拉死了还是我们死了？谁死了？这个事情搞清楚啊。哦，妥拉死了你就没救了，你的婚约死了，你都根本你是谁啊？妥拉没有死呢，是我们死了。我们怎么死了？我活着好好的，我们按照妥拉的判断，我们的罪定我们是罪人，我们在罪中死了，法官定你是罪，你是死了，不是妥拉死了。但是死不是我们的结局，不是吗？因为主为我们复活了，所以我们复活以后不再归给那个罪，那个罪已经被耶稣定上了， 被耶稣已经偿还了那个罪的审判，你杀人了，耶稣为你死了，你犯淫乱了，我们犯淫乱了，耶稣为我们死了。当你有一个在罪里面死之后在耶稣里重新复活的时候，请问你这个淫乱罪杀人罪还跟着你吗？没有了。所以要活着，好好活着，要记住那个犯淫乱的那个诱惑的当下，你要给自己一巴掌。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还会再讲为什么还会有诱惑出来，我不是已经新人了吗？你死了，我死了，妥拉没死，等你复活了，罪不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任何的权柄，但是我们的肉体还没有得赎。我们多少人知道说我们的灵魂得救，但是我们的肉体还等待得赎，所以我的肉体还会陷入罪跟死的律。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会说苦啊，苦什么苦啊，你都不守妥拉哪来的苦啊，你守妥拉知道神的律，你这个罪的律才跟你攻击，你不要苦，可能因为自己的罪带来的苦。只有主可以救我们脱离这个肉体跟我们的属灵征战，我们要去守妥拉的律，但是这个肉体拉扯，我就是做不到，我好苦，我知道是对，但是我做不出来。我们通常停在这里就算了，好苦啊，守妥拉好苦啊，苦吗？哎，不苦。对了，因为耶稣啊已经把我们救离了这个苦，不是把我们救离了妥拉，是把我们救离了罪带来的苦。为什么？为什么你可以脱离这个肉体的苦啊？您不是有圣灵吗？不是有新的新新的灵吗？我被圣灵充满了，我告诉你，我在某天某月某个时间啪啦一下圣灵充满我了，而是我属天的经历。那么我们就可以战胜肉体罪跟死的律，就可以战胜说我守不了妥拉，就可以战胜说我守不了食物律，我看着猪肉就想咬一口，你看着猪恨不能咬一口，那大虾大蟹大螃蟹恨不能把它咬起来，而且你心里面有圣灵了，这些当以为可憎的，因为我是圣灵的殿，不是吗？这个世界啊，真的是很五花八门，说什么的都有，听起来似是而非的理论很多，你要走你自己的路，你管别人说什么。我是独行侠，我天下第一，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管好你自己，不要管别人。你邻居家的驴掉在坑里是他的事情，你睁没看见，把自己门口的雪扫好就好了，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啊，自己先把自己的麻烦搞定，可以吗？尊重别人的人权，他就是 LGBTQ 8888，你也不用管，那我的性取向就好就好了。妥拉是这样说的吗？妥拉不是，相反的。你跟这个人不合，他的东西掉在地上你都不愿意捡，但是要把东西捡起来，这就是妥拉。回到家里一天反省，很难再去论断批评别人，自己先撞墙。所以我说跟我的弟兄分享，弟兄就会提醒我说自己搞好这个地方，是先自己搞好，先把我们这里面自己搞，自己要清干净，其他的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良人如何看我。我愿意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我爱我良人的律法，我爱我良人的妥拉，我对得起他，我对得起他的时候或许也对得起人，不管人是不是领情不重要，不管人是不是知道感谢你不重要，但是我要知道我感谢我的神。你知道当一个人为你付上了生命的所有，如果你不懂得感谢的话，你知道这个罪多大，你要将感谢为祭献给他。你懂得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是一个喜乐最谦卑的人，因为你知道你曾经是什么样子，你今天是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那么这个人的生命会慢慢的改变的。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因为你身上充满了恩典。阿们。稍微走出来那个框框一点点，我说圣灵可以帮助我们， 因为八章九节罗马书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心里，你就不属肉体了，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弥赛亚的灵，就不是属弥赛亚的。这话告诉我们什么？你属圣灵了，你就可以带领你打胜仗，不是肉体把你俘虏了。今天一上来是说，说什么？你与仇敌征战的时候，你要去俘虏人的，是灵要俘虏肉体。你千万不要被肉体俘虏了。所以我们今天把这所有的真理都讲清楚，有根有据的。也许有人说你讲得很对，但是我还是觉得不要守。那么或许是你的肉体暂时胜了你的灵，那这件事情是非常大的。为什么？我继续讲这个主题，重点还会继续打开。那么在借着在解决几个根本性的问题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你不但自己明白，你还可以跟别人讲。有些人不知道妥拉到底是什么，然后就会把这个保罗罗马书拿出来，我们一看这个字义，我们自己都呆了，讲不清楚。但是我们今天学的妥拉，我们应该讲清楚。妥拉是罪吗？断乎不是。叫我们死是妥拉吗？断乎不是。叫我死乃是罪。所以罪真是什么？可爱吗？可恶。主死而复活带我们脱离的是什么律啊？是神的律吗？不用你自己的话回答。罗马书八章三节，因为赐生命，我们一起念好了，近处远处的一二三，走你，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弥赛亚耶稣爱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什么？罪和死的律啊。所以主而复活，死而复活是带你脱离罪跟死的律。律有很多呀，这个天地万物律很多啊，你要知道你守的是什么，脱离的是什么。什么是生命圣灵的律？听起来好好哦，你喜欢哪个律？这是正常。全用神的话说啊，别用各个帮派的话，我不听，我不属帮派啊，我属耶稣啊。妥拉是圣洁的，诫命是怎么样？圣洁、公义、良善的。我们原晓得妥拉是属乎灵的，天哪，你晓得吗？不晓得呀，哪里晓得呀？你晓得吗？我说。保罗写这个罗马书跟是在罗马的教会里面，罗马这里面外邦人跟犹太人都很多，渐渐的罗马人多起来，外邦人多起来，所以巨人坦丁才要开始欺骗基督徒的心，什么以基督教立国。人家那个时候是人家都晓得妥拉是属灵的，哎呦，妥拉律法，你们这些人守了律法就没有圣灵了，就没有爱了，连爱也没有了。对，这两个武器哈，我觉得自从信了妥拉之后，就两件事情就一直被人家打。你没有爱呀，你就是啊，叫什么？哎，能说不能做呀？你看你讲妥拉讲很好，讲神的话很好，可是你做起来就没有爱呀。Really？ 你有爱，你说我啊，我要这样跟你斗上去，我就属肉体了，我跳出来。我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你怎么去证明呢？人家都晓得，我们不晓得。我们原晓得妥拉是属乎灵的，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哈，我这个人讲的是灵人，我喜欢谁啊？我喜欢神的律啊。所以答案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什么是生命圣灵的律呢？妥哈，今天杜老师没在，妥拉。妥拉是生命跟圣灵的律，妥拉是神的律，它使我们战胜什么？罪跟死亡的律，不是吗？它带我们战胜罪跟死的律。你守了妥拉，妥拉是神的生命，圣灵战胜罪跟死的律。所以按照保罗刚才说的话，你属弥赛亚的人，你里面一定是属灵的，有弥赛亚的灵，你是属弥赛亚的。如果你里面有弥赛亚的灵，你会喜欢神的律；如果你里面没有弥赛亚的灵，你不会喜欢神的律。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是被圣灵充满过的，我有属灵的经历的。空口无凭啊，别跟我说啊，这基督徒坐在一起，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上天下地的，我都听够了。It's enough. 我现在要听的就是说，你喜不喜欢神的律？你到底知不知道神的律？神的律在你的生命中带来怎样的转化？这个就是你被圣灵充满的证据。下一个，什么是不按照遗文的旧样？是你不要旧约的字句了吗？这句话哪里来的？罗马书的2:29，哥林多后书3:6。啊嘞，都不是。那在罗马书的7:6，对不起。罗马书的7:6，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妥拉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妥拉，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照心灵的圣灵的新样，不按照遗文的旧样。我们在妥拉上，在罪里面死了，我们就已经脱离了妥拉的定罪，没人再定罪，你都死了，我定你什么罪，对不对？所以你复活之后怎么样？你就是按照妥拉的那个命令去做。但是这就是一个重点，什么叫做不按照遗文的旧样？旧约跟主复活以后更新的约都是一个约，我们都会有很好的见证。当我被圣灵充满，当我们有新的信心的灵的时候，你再去守神的命令，你不会被字句给乐死，你不会再说我去钻那个字句的空子，别违反这个律例哈，他让我掏鸟窝是可以的，只要放了妈妈就好。哎呀，去到邻舍那边去吃点葡萄，吃够了可以，只要你不拿就好，我天天去吃，反正我不用器皿去把它拿过来就好。守安息日，哎，手指提前搞好。但我们不要去搞那个动作，免得我们得罪了。这些好像是在守，但是这些会让你死掉，你不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我来享受安息日，我自然就觉得我不要再做工了，我要享受那个舍弄平安。我当走在大街上，我看到鸟窝，我不会想到我要去吃那个鸟。我记得我刚来日语学校的时候，老师带我们一群留学生去那个皇宫看看风景。这时候天上过了一对的鸽子，好美哦！旁边有一个人，东北人就说：“那鸽子打下应该很好吃。”哎，你为什么会想呢？但是你信了主之后，你会想到说，啊，万事都很美好，我不会想到说我去轻易的就把它夺过来成为我的，来满足我的一己私欲。那这个男星好帅，如果他是我的stop， 这就叫做淫乱。哦，这个女人好漂亮，如果 stop， 所以我不会再去，我没有犯奸淫啊，我想什么你知道啊，哎，没人知道。但是这就叫做你按照遗文的旧样了。如果我们是新人，按照圣灵的话，我们会从心里面去知道神的每一句话是带着良善的，不是给你一个捆绑。你只有犯罪人才会被捆绑，你到了日本移民了，你到了美国移民了，你会特别去在乎说这个国家的法律是什么吗？你会把这个国家法律拿过来读一下吗？又不要犯罪，因为你不会犯罪。我是一个公民，我为什么要犯罪？律法只是对那些犯罪的人说的，让你知罪，你就不要犯罪，就这么简单。有什么不好的？是律法好，是我们不好，对不对？所以你在有了一个圣灵的新样，你守这个圣，你守这个神的话语就不再一样了。你会从那个字句的表面进入到妥拉里面的奥秘跟丰盛的智慧。我们在这里讲妥拉，就是把妥拉当中隐藏的那个奥秘都已经打开了，不是我们发明出来的，是在圣经中已经有的，我们把它再讲明一次，因为我们都是懂妥拉的人。 Amen。 所以字句是怎么样？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对不对？我们做以色列人是做真以色列人，不是里面，是里面，不是外面的外表，是在乎灵，不在乎遗文。所以那个割礼是真割礼，不是说我为了证明我真的是属于主的人，我今天去医院割一刀都不行，因为没有拉比认证。那么你要去以色列找个拉比认证的，你不是犹太教的人，你去割礼人家都不理你啊。 你知道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说的什么？割礼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你不割礼的话，你不成为犹太人是不能得救的，因为这个约只是给犹太人的。可是这是字句把他们都捆死了。他们说，我们知道我们做也好不做也好，外面的割礼重要的是我们心里有一个割礼。我们有没有用神的话语把自己心里割了一刀？对不对？你的耳朵有没有割一刀？耳朵行割礼，你才能听神的话语，不再听污秽。因此神的律、神的妥拉是带来分别的，是带来属分别属灵的人还是属肉体的人。属分别，你是不是属基督的人，还是你属不是属基督的人，或者是你是属基督的人。这可以了吗？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保罗学的妥拉他说的。神的律就是一个分界线，一个 sign， 一个分别。你是属耶稣啊的，你自然会守；你是属圣灵的，你自然会守。如果你是属肉体了，只有这样的人才会说我不要妥拉，对不对？哈利路亚。那大家还记得我的题目是什么吗？心腹的贞洁的凭据在哪里？如果我们都知道22:13-21，我说我是贞洁的心腹，但是如果有人挑战你说你圣洁的凭据在哪里啊？你得拿出来。当那个丈夫去想要去恶待妻子的时候，说他没有贞洁的凭据，就是说他是一个淫妇，那么这个妻子的丈夫不是这个妻子的父亲，他有这个权柄去为他的女儿辩护，为他的女儿拿出贞洁的凭据。我们有贞洁的凭据吗？犹太人没有啊，我们也没有。整个的人类从起初开始就是被约神口中的话，不让你吃你非得吃。我们都已经是犯了淫乱的，犯了淫乱之后你没有贞洁的凭据，你怎么拿得出来呢？我们如今的贞洁的凭据是靠着耶稣啊的血在神面前成为赎罪祭，把这个约重新复活之后，复合更新之后，我们从淫乱的妻走被救赎恢复转化成为圣洁的妻，我们开始从被约的变成守约的，从心里面按照圣灵的力量遵守他的律例典章妥拉的一笔一画，这是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的圣灵。这个就是心腹的贞洁的凭据。心腹是一个遵守盟约的圣洁的心腹，这就是他贞洁的凭据。我现在问一次，你有贞洁的凭据吗？哈利路亚。有这个信心说有的人，你应该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要害怕，如果你没有还来得及，没有的话去向，没有的话怎么办？没有的话你要向神呼求，救我。这就妥拉有一个很大的律例，就是有关在田野的。在田野怎么样？在田野里，如果一个许配人的妻子有人要玷污他、侵犯他，他就是喊也没有人来救他的话，那么侵犯他这个男子要被治死，那这个女子不办他，因为在田野呼喊没有人听见他。犹太人说现在是以路月，以路月到这个赎罪日是40天，是我们悔改的时候，然后到了赎罪日，神对我们的审判的结果会出现。跟你有没有关？当然有关，因为我们是一个约来的。犹太人还有一个领受，我觉得这个很稀奇，这个不是他们自己编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是合圣经的。就是说以路约的时候，这位王他会下到田野里面，因为下到田野干嘛？微服出巡啊，微服出访吗？不是的，你没有这周妥拉，你不知道犹太人说他要下到田野，下田野干嘛？跟你约会啊，跟你野餐啊？不是，在这个月的时候，当所有在田野里面想呼求说把我带离，脱离这些众巴力的侵犯，脱离这个世界的这个众恶，我要归回我原先的夫， 丈夫，我要重新的圣洁，救我，我不要在这个堕落，不要再淫乱下去，我不属于巴黎，我跟巴黎离婚，我不再跟这个世界苟合，我不再背约，我要守神的约，我要守他话语的生命的时候，当你这样呼求的时候，这位王刚好就在田野。当号角声吹响的时候，当审判的案卷展开的时候，你赶上了，你还有时间，你最后一刻因为呼求这位王听见了来救赎你，你也进入到这个被更新的约当中。这条律例还没有完。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许配人的女子，这个人如果在田野侵犯你了以后，这个人要给你的父亲50舍克勒，要把你娶回来，不可以终身休你。你愿意跟这样的人长相厮守吗？一个懂得侵犯你的人，他会真正的爱你吗？他愿意拿钱去赎你吗？不是的。这告诉我们什么？我很震惊。你知道吗？我们必须跟神说，我们是已经许配给主的人。这样的人呼求，主会因为这个约来救你，否则你跟主没有关系。我们是名花有主的人，我们是已经许配给这位良人的人。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约，我们立约的主是谁的时候，当我们呼求的时候，我们完全相信这位守约的新郎王，他会回来娶我们，他会来救我们，他会出现在田野没有人听见的时候，他听见我们的呼求。在这个以路约到赎罪日40天里面，我相信又有一批心腹将在田野发出呼求，新郎王听见要把你救赎回来，你要从所有的谎言、所有的掳掠当中、所有的淫乱当中回归到神圣洁的盟约当中，你要成为心腹，你不再是淫乱的妻。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讲这样一个天大的信息，非常重要。如果妥拉盟约取消了，那一个心腹贞洁的凭据就没有了，心腹怎么得救啊？那个被弃绝的淫乱的妻，她没路可走，她除了被石头打死之外，她就是在田野沉沦，弃尸荒野。你知道我们在学以扫跟雅各的时候，什么叫做以扫？他喜欢在田野里打猎。你知道他在田野里打猎，这个田野就是我们这次的田野呼求，他在田野强暴妇女，乱杀无辜，他是所有淫乱的代表。今天让我们千年的谎言禁不住心腹的一声呼求，有没有？妥拉已经取消了这个千年老臭的邪恶谎言，他要在田野那些呼求主名救我的那些心腹的口中所宣告出来的话语被顷刻的取消，将会被这些心腹的丈夫的宝血完全的洗净，这个谎言不在，它没有任何的效力，只有那些愿意被谎言捆绑的人，这个谎言才有效。要不要呼求啊？我们马上在10月2号晚上，为什么在晚上？月朔，日落吹角，新郎王号角声吹响，末次号筒声吹响的时候，新郎王归回，有没有？他归回干嘛？他归回是要取回他更新的约当中的贞洁的心腹，他只回来迎娶心腹。现在明白了吗？他绝对不是回来娶巴利的妻子，要跟众巴利离婚，一刀两断。你现在必须心里宣告，我是属于耶稣的，我是已经许配给耶稣的人，我等着他来娶我，我等着号角声吹响的时候，他为我死，我跟他立的是婚约，我知道他为什么为我挂在木头上。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一个安静的时间，无论是近处还是远处的，我们要做一个灵魂深处的祷告，这是一个切割点。我相信这是一个分别在分别的季节，我相信这是一个提升的季节。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真实的身份，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生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然后我们请国强长老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哈利路亚，记住这样的一个信息， 这是一个我属良人，良人属我的季节，都是因为这一份盟约。哈利路亚，赞美主。
我们的阿爸父，我们的耶稣啊，我们的良人，良人属我，我属良人。主啊，我们已经再一次听到你的回来的声音，是那么的靠近，在门口的时间已经到了。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心腹预备好自己的心，真的成为一个圣洁的心腹，圣洁的生命，让我们遇见你。当我们接受你的妥拉盟约，你的婚约，我们再一次被你打开，我们明白为什么你说你为我们的罪洗去你的生命，好让你再一次把我们再取回来。主啊，过去我们不认识你，我们犯了无数的罪，伤了你的心，但当我看到你的话语，我知道有一位主，耶稣啊，他为了我的缘故，他甘愿背负了我们的罪，被诅咒就挂在木头上，担当了所有人的罪，包括我自己的罪。但你不是这样的死去，你复活，你说为我们复活，好再一次来娶我们回来，因为这个婚约可以再一次复合了。我们感谢主奇妙的带领，你的奥秘何等的长或高深，但主啊，你没有隐藏，你在这个时候再次打开，你通过你的话语，你的教导，就是陀拉最基本的五本书，一开始的五本书，在诉说你一切的律例典章，让我们有路可循，让我们知道如何回家，如何与你亲近，如何在这个时代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主啊，我们不再迎合世界的潮流，世界的说法，我们只有一个真理，一个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我们回到你的里面，感谢耶稣啊，因为你只有跟一个国家立约，跟一个民族立约。我们再一次因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信心的列祖成全下来的话语，也通过我们的救主耶稣啊，一脉相承，我们回到你的里面。我们赞美感谢主，我们以后过一个不再一样的生活，因为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更新，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已不再有一个不能不悦的心，我们有一个肉心火热的心在我们里面燃烧。当我们听到你的话语，当我们看到孩子们愿意听见你的话语，他们同样的活过来，他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主啊，让我们同样的，不但我们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每一个回到你的根源的当中，知道我们从何而来，将来往哪里去，让我们这个生命不枉过，不会白白的过，不明不白的，没有。主啊，你做事情这样的清楚明白，让你的就好像丈夫跟妻子一样，你会知道我在哪里，我也知道你在哪里。主啊，我们等候你，我们期待着那一个羔羊的婚宴，我们在预言着每一个节期的时候，我们尝到那个滋味。 将每一个人同心合一的在你面前庆祝快乐，因为你的盟约没有被废除。世人想把它废除，恶者想把它废除，没有，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只可以说谎言，做毁坏。但主啊，你有你的能力把它建立再建立，并且越建越稳固，建立在一个磐石的上面，风吹雨打没有影响。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一直找到你这个稳妥的港口，一生不移，一生不改变。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谢谢你向我们吹气，你的灵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同样的活着，我们成为真的一个有灵的活人。我们感谢赞美主，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成我们生命的粮食。求你不断的赐下这些话粮食，求你不断的喂养我们的灵，让我们不断的认识你，更像你的样式。我拉那么说，耶耶耶。以后永远与你在一起，永不分离，这是你最美好的、最美好的旨意。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祈求奉我们的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圣名，阿们。